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是昔在永在的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他从不曾改变，以慈爱恩典对待我们。我们要以我们的真实的心灵的敬拜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尊贵荣耀君王，
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有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祝你满有荣光，
黑暗都要躲藏，
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
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神。
在君王，
昔在永在君王，
从今直到永远，
从今直到永远，
你从不曾改变，
你从不曾改变，
永存在天地间，
永存在天地间，你是单一真神，不低于生命，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的羔羊，
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 生命成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生
今晚的敬拜都蒙神悦纳，请坐。
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当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每次来，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感受到我们的所有的重担都解脱了，我们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了，我们再次享受与你同在的平安跟喜乐。谢谢你呼召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愿意来敬拜你。我们相信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生命要重新得着力量。当我们再次敬拜的时候，我们再次享受在你的里面真实的安息跟平安。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再次看见你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再次重新得力。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同心协力为主发光，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要重新得力，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当我们再次的聚集在一起，再次的敬拜，我们就感受到我们真实的平安跟喜乐。谢谢你。孩子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你有喜乐吗？你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你的重担都解脱了吗？你有感受到上帝对你的爱再次的拥抱你吗？每次我在敬拜的时候，我都享受到上帝真实与我同在。我们谢谢我们的团队，敬拜的团队带给我们很好的敬拜，也让我们从那当中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从来看今天的圣经，我们有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圣经在诗篇139篇13到16节，诗篇139篇13到16节。另外一处圣经是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39篇13到16。来，好，另外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10节。来，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两处的圣经都重复的在提醒一件事情，我们是上帝所造的，并且在造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上帝造我们的生命那样的一个祝福，那样的一个命定，那样一个特别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诗篇里面提到他的创造是奇妙可畏，你的作为是这样的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塑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内心的想法，他也清楚知道这个生命将成为怎么样的一个生命。这是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诗篇历史139篇的诗人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清楚知道你的生命将彰显怎么样的一个生命。那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这边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创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什么，能够行善。那我们什么叫行善？就是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生命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特别给我们生命的一个祝福。出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被上帝创造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再次的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祝福。这礼拜接到我们台南中会啊一个邀请函，他邀请我们来参加伊甸基金会啊他们所主办的 Never Give Up 这样的一个永不放弃。为什么他邀请一个 Nick 这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Nick 这样的人，我们一起来看影片，我们来看一下 Nick 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影片，有没有影片？有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从网络上下载哈这样的一个影片，我们一起来看。这是 Nick， 无法播放，可能有困难，是播放软体的问题吗？好，没关系，等一下还可以再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来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 ，Nick 是这样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在1982年的时候。12月的4号出生在澳洲的墨尔本。当他一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没有四肢的人，没有四肢的人没办法，可以吗？好，我们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声音。为什么没有声音？
重来。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but I'm very thankful that I have my 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here. People freak out when they see me for the first time. It's so cool. I was at a water slide. I wasn't ready.Legs, but I'm very thankful that I have my 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here. People freak out when they see me for the first time. It's so cool. I was at a water slide all by myself. Everyone obviously at the bottom of the slide is looking up and waiting for other people to come down, and here I come and they're freaking out. They're like, you know, like this. And I was so tempted to look at myself and go, what happened? You know?There were times where I sort of looked at my life and thinking, well, I can't do this and I can't do that. And you keep on concentrating on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had or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didn't have. And you sort of forget what you do have. And there's no point, I believe, in my life where I wish I had arms and legs, I wish I had arms and legs, I wish I had arms and legs, because wishing won't help. But what I've seen in life are just a couple of key principles. And the first thing that I've seen is to be thankful.It's hard to be thankful, man. I tell you, when I was 8 years old, I sort of summed up my life and thought, I'm never going to get married. I'm not going to have a job. I'm not going to have a life of purpose. What kind of a husband am I going to be if I can't even hold my wife's hand?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good enough.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worth anything.
It's freezing, I can't feel my hands.
I love life. You know, so many people come and say, how come you smile so much? And I'm like, well, it's a long story. But it's very simple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it's very hard to smile sometimes in life. There are things that and you don't know if you're going to get through it. You know, you go through your storms in life andYou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storm is going to be. And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some principles that I've learned in my life that you can use in yours. Being patient is beautiful. I tell you, it's the hardest thing. But I realize I may not have hands to hold my wife's hand. But when the time comes...I'll be able to hold her heart. I don't need hands to hold her heart.
You know,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girls have eating disorders.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re just angry at life because of their situation at home.
and anger at others. It'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ctually feel like they're worth nothing. Every single girl right here, right now,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gorgeous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you boys,
you're the man.
人都比尼克还好，是不是？如果他能够活得这么样的有自信，他能够活得这么样的快乐，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埋怨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埋怨我们没有的，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在怨叹、妄谈，跟他们去提的物件。但是我们看见尼克。 实在是比我们缺乏太多，但是他却能够在全世界25个国家，甚至更越来越多的国家，很多人看见他站在那上当中，他其实不是站了，就被人家放在那个桌上，他竟然能够在那边激励那么多的人，他一出生就是没有四肢。 他说他曾经从8岁到10岁，总共自杀3次。但最后一次，第三次要自杀，就是到10岁的时候要自杀的那一次。前面的2次都没有成功。当他第三次的时候，他自杀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他感受到他已经死掉了。
然后他的父母、他的弟弟、他的妹妹，竟然因为他的死而很自责、而很受伤。他发现，如果只是为我一个人能够解脱，我自杀成功了，却让我的父母在那边难过，让我的弟弟、我的妹妹在那边伤心，彼此的怨恨。他是在制造自己的快乐，却建立别人的痛苦。 他发现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所以他说他不应该成为一个自私的人。所以从那一次之后，他10岁之后，他已经取消了自杀的念头。也从那一次之后，他开始有一个意念，他要为自己的快乐负责，他要活着一个像一个快乐的人。他希望他每一天都是活着充满了自信，有喜乐的一个人。
如果尼克他都能够活得那么样的喜乐，我们有哪一个人没办法像他一样？他16岁的时候，在一个小型的聚会当中，向12位同学做见证。在做见证当中，很多同学受他影响，受他激励，所以他从16岁就立定志，他要成为一个激励他人生命的一个目标。 他的人生活着就是要去激励别人，去帮助别人。当他站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他创办了没有四肢的生命的国际组织，到全世界25个国家已经超过1500多场演讲会。他受接受非常多的人，几百万的人对他的拥抱。 所以他对自己称呼他自己是一个拥抱的机器啊。很多人听到他演讲，听到他分享之后，都去拥抱他，所以他变成一个被拥抱的一个机器。他到过很多地方去演讲，他有一本书，在我的那个椅子那边有一本这样的书，那本书叫《人生不设限》，是一个彭。 慧仙小姐所翻译的。彭小姐在帮她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她说她常常是这样泪流满面的。 当他看到那个这样 一生的当中，他看到他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在翻译他的书的时候，他常常泪流满面。他在序言当中他提到有两件事情让他哭得几乎是快崩溃，有两件事情当他在翻译的时候，在里面的记载两件事情让他几乎完全的崩溃。他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当尼克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坦诚的对他说，当你出生的时候，我看到你这样子，我连看都不想看，我连抱都不想抱。当尼克听到他妈妈这样讲的时候，他好像是一种被抛弃、被否定的一个感觉。他内心受到很大的难过，但是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将心比心，他说：“如果我是妈妈，我生了一个这样的孩子，我会做得比我妈妈还好吗？”我们看到尼克他能够成为一个积极的人，他常常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事情，他常常去看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第二件事情，彭小姐她在翻译的时候说，第二件事情让她哭得几乎崩溃的一个事情，是有一位少年人叫卡尔森·莱斯利。这个男孩子他是一个少年人，十几岁的小年轻人，他那么年轻就得到癌症，当他的癌症病发，医生说已经没有办法来医治的时候，这卡尔森他竟然用耶稣雅记的第一章第九节成为他墓碑上的刻字。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当这个彭慧仙在翻译的时候，他再一次被这句话感动。这句话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话，这段经文是很多人很喜欢引用的话。这一段经文记载在耶稣雅记的一章九节，你要刚强壮胆啊，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他再次被这个年轻人，一个少年人得到癌症，已经生命即将在结束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个少年人竟然把那个你当刚强壮胆重新做解释。什么叫你当刚强壮胆？然后原来真正的刚强壮胆是能够把自己的人生当作如同一场戏，让众人看见了。你的人生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都应该要刚强壮胆，荣耀上帝的名。一个少年人他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在那当中他再次用上帝的话说，你当刚强，让人再次的感受那个刚强不是一个必胜的一个结果，那个刚强壮胆是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都愿意为了上帝的缘故到最后的一口气。所以这彭慧仙他在翻译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这个年轻人在诠释这个刚强壮胆的时候，是把自己当成是一场戏，而且这一场戏是要让别人因为你而来认识人，认识到原来刚强壮胆那个最重要的源头是上帝，是耶和华上帝。所以尼克在写这些书的时候，他也不断的在激励人。尼克他出生 就让他的父母信仰面对很大的挑战，然后他的父母却能够把那颗这样的教导然后培育出来，让他成为一个积极，成为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成为一个乐观的人。这样的父母在众人当中就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尼可他本身他虽然没有手脚没有四肢，但是他却刚强壮胆，在众人面前为上帝做见证。上帝创造这样的生命，就是要让众人知道上帝是力量的源头，是刚强壮胆的源头。这个少年人卡尔森得到癌症的这个少年人，他最后安然的去世，他把他很短暂的一生成为一个标记，让人更多的认识什么叫刚强壮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问 why，我们问了很多的坏，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常常很喜欢问为什么。当爸爸妈妈说啊，这个给哥哥，为什么？为什么是他？当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问坏，为什么？我们人生很多用坏，我们却很少用好。其实用坏所带出来的都是什么？都是消极的。坏所带出来的都是负面的，都是负面的情绪，都是不满的情绪，都是埋怨的情绪。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是我？我们很少问好，神啊，你在我的生命当中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上帝，你创造了我，让我没有手没有脚，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来荣耀你的名？我们不是每天在那边问为什么，而是我的生命应该怎么活，我的生命应该如何的活，来彰显那个刚强壮胆的上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在尼可的这一本书里面的前言，他自己这样说，在前言里面他很喜欢用一句话，他说哦，哎呀，我幸福的，我真的幸福到不像话，你知道吗？尼可的前言里面，他的书里面，他常常在看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常常说：“我自己真的是幸福的不像话。”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他每天是一个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惊讶，因为他感受到上帝超乎他所求所想所要的这些恩典临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每一天的赞叹好到不像话，幸福到不像话。你会这样做吗？你会这样感谢上帝吗？你会为了每一天你所领受的感谢你的上帝吗？如果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他每天都会这样说，我幸福到不像话，那么我们有手有脚的人，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他说，他从八岁开始，他有一次在一天里面被12个人羞耻、侮辱、讽刺，但是在那一天当中，12个人用不好的语言伤害他，只因为有一个同学讲正面的语言，他就心花怒放。在影片里面我们看到他从八岁开始那一段时间，就是八岁到十岁那一段时间，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说他将来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他也不能够成为一个男人， 甚至他连太太的手都没办法去牵他。那影片的最后说什么？他说：“我虽然不能牵我太太的手，但是我能够抓到我太太的心。”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人，他竟然能够活出这么美的生命，也真的让我们看见不得了。所以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困境，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怀疑，我们人生有遇到很多的绝望。我想他的父母也会面对这个问题，生到这样一个孩子，他的父母也会想说：“上帝啊，你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让我生到这样的孩子？”但是他却看到他的父母很快的怎么样，他知道上帝在那当中成为美好的祝福，他知道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计划，因为这个孩子也是上帝的杰作。你相信你是上帝的杰作吗？你相信吗？跟你的隔壁讲一下，你就是上帝的杰作啊。顺便再告诉他一声，不用怀疑。如果我们看到尼克他是一个上帝的杰作，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我们应该能够活出荣耀上帝的名，我们应该要有影响力。当尼克后来他开始去影响很多人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生命不一样了，他所以他人生当中，他越来越发现他是一个幸福的不得了的，幸福的不像话，真的是幸福的不像话。他说每天从那时候开始，从16岁开始，很多人会打电话给他，很多人会 email 给他，很多人会用各样的方式给他。当他到机场的时候，很多人会跟他拥抱；他到饭店，他到餐厅，很多人都会走过来跟我拥抱。他都感受到，哎呀，我怎么会这么样的幸福？他每天活得很幸福。他说我受到他们的感动，他们也受到我的感动，然后他们这样的拥抱我，让我真的是幸福的不像话。如果我们真的像尼克这样子，真的会这样讲吗？我们真的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吗？尼克没有手没有脚，如果是我们，我们能够活得这样的快乐吗？我们没有四肢，我们能够像他这样的快乐吗？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刚强壮胆吗？你真的知道不用惧怕不用惊慌是什么意思吗？当你的生命跟上帝连接的时候，当你常常在上帝面前，上帝，我应该如何的做来荣耀你的名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的生命会带出影响力，你能让许多人看见上帝对你的恩典。我那个投影片有没有那个相片？有吗？这是他小时候。再来，哦，他在求血的时候，他只能用那个，他说那只脚哈，就剩下那个小小的一只脚，他说那个很像鸡腿啦，他说称呼那个脚叫小鸡腿，而且那狗每次看到他的脚都把它当成鸡腿，所以狗就很喜欢咬啃他的那只脚，所以他常常去演讲时候就用那只脚哈，带出很好的效果。好，接下来他就在街上。再走，来，人家他就是帮有人帮他设计这样一个椅子，哦，又可以走动，很方便。他就用嘴巴在写字，在签名。哦，他可以去游泳，哦，在水面上，他是可以漂浮这样游泳，他就这样游，哦，他可以，这叫什么？这叫滑，哎，冲浪啊，哦，打高尔夫球。他在演讲，在各处，到学校，到监狱，到很多地方，他去演讲。很多人对他拥抱，很多人的生命被他影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比他好太多了？我们生命是不是应该比他更有影响力？ 所以上帝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在这样一个经文当中，他给我们他影响他很大的一个经文，就是记载在耶利米书29:11。他说，上帝对他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他非常的喜欢这段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再次看见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计划。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给他指望，所以他每天要问的上帝是：上帝，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样做能够荣耀你的名？我应该怎么做能够得着你那个美好的计划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出来？如果我们每一天是这样的积极在寻求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在他这本书里面，他提到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如果你的人生不受限的话，你的人生不受限制的话，你必须要学习这几样功课。第一个，我们讲念，不是上面来，要过一个，你能够找到你生命的目的吗？就如同刚耶利米书在告诉我们的，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那个美好的计划，他赐给你的是有指望的生命。第二个来，好，我觉得这都很重要，继续来。然后我们看到尼克他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把这11项列为他最重要的工作。一个人，你的人生不受限，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拿好的记在你的脑子里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生命要能够去服侍他人，你的生命能够去影响人，你的生命能够去帮助人。所以今天的经文也给我们再次提醒，圣经告诉我们诗篇139篇13-16，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受造奇妙可畏。你能够领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那个祝福吗？你能够真的领受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那个最美好的创造吗？你是最杰出的创造吗？尼克他很清楚上帝创造他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能够去服侍人，能够去帮助人。他找到生命的价值，他成为能够影响人的生命。不但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另外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的2:10，我们原乃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尼可他知道他的生命的目的，那最后一项的时候，他说：你的生命应该怎么样去服侍他人？你的生命应该去影响别人，你的生命应该带给别人祝福。不论你的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不论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的生命都是上帝的杰作，上帝要在那当中让你的生命去影响人，行善，对人有帮助。我想这样的经文再次的在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被造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精心设计的人，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有影响力，我们生命应该要有一个目的。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非常的棒，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预备要我们行的事情。你能够找到你的生命的价值吗？如果你的生命找不到你的价值，你的生命活着没有意义。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很重要，那个价值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希望，我们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我们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我们找到了活着的目的，我们的生命才会有价值啊！如果你活着，你不找不到你活着的意义，你找不到你活着的目的，那个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有一天我们从这个地球消失了，没有人会觉得说有什么损失，那真的是很可怜的、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尼克他有一次他做见证，他有一次到美国的加州一个教会那边分享见证的时候，当十八开始在唱歌，然后他往前面这样在走的时候，虽然十八正在唱歌，他正在往前面走， 他恍惚当中走到半路，听到有人在喊 Nick， 他觉得很奇怪，是谁在叫？他就朝着那个叫的那个声音过去，哦，就看到有一个爸爸抱着一个孩子。他看到这个孩子，因为他坐着，所以他也 Nick， 他本来也不是很高，所以他走过来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爸爸抱着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还长得蛮漂亮的，眼睛炯炯有神，哦啊，然后又什么，又很可爱，哦，又长得很漂亮，头发又什么很浓密，不像牧师一样哦，有点光光的，所以哦，但是那个立刻看到这个孩子啊，觉得很可爱。当立刻要继续再往前面走的时候，那个爸爸竟然还在讲立刻，那个爸爸不断在喊，而且把那个孩子怎么样，往上面抱起来。当那孩子被抱起来的时候，立刻看到这个孩子，他整个腿都软了，其实他没有腿啊，所以大概不会软，因为他书本这样讲，他说还好我没有腿，他整个人几乎快瘫下去，因为他看到这个爸爸所抱的孩子竟然跟他一模一样。那个孩子才11个月出生，就没有手没有脚，他的脚也像他一样，只有一点点。那个在那个一瞬间，他的内心好像被电到，他几乎整个人无力了。在这世界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子，还有人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他马上的再一次的反应过来，很快的他又反应过来，当那个爸爸在叫立刻立刻的时候，把那孩子抱高，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的目的不就在于立刻你所走的路，你所经过的路可以成为这个孩子很大的帮助啊。立刻的一生，我们看到他的凄惨，我们看到他的可怜，我们看到他的无知，但是他却能够成为那个孩子的祝福。所以因为这样子，立刻他再次的什么，他得到提醒，原来他的生命可以影响人，原来他的生命能够去帮助人，让人减少跟他一样那么多的痛苦，因为他自己走过了这样的路。而且他很相信他的父母怎么样帮助他走过来，也一样他的父母可以影响他的父母，对不对？因为他父母在面对生出了这样一个孩子正在无助的时候，如果尼克的父母也能够来帮助他，那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尼克他才是被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经过很多的痛苦，我们都会经过很多的失败，但是这些痛苦跟失败却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了。阿们。我们常常在痛苦，我们常常在失败当中，我们就正在埋怨上帝，上帝你为什么让我得到这样子，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子。但是尼克不是，尼克说，哦，上帝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怎么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都会遇到挫折，我们甚至会遇到失败，我们曾经会遇到绝望的时候，但是感谢上帝，常常因为这样的经验，你却能够影响人啊。所以尼克说，其实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活着，如果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意义，如果我们找不到我们的盼望，人生没有意义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信心。如果你能够找到能够贡献一己之力的方式，就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并且接着希望与信心自然就来到了，然后陪伴你走向未来。你的人生有找到意义吗？你的人生有找到意义吗？不论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相信吗？即使你现在是在失败的状态之下，你都仍然可以影响人，你知道吗？你要不要为了这样的事情来感谢上帝？ 你要不要为了你现在的痛苦来感谢上帝？你要不要为了你现在的失败来感谢上帝？要不要？要啊！因为你这样都走过来，可以去影响人。如果立刻都可以这样去影响人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影响人，对不对？愿上帝帮助我们，借着立刻，让我们看见生命的价值。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安排设计是这么样的棒。如果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必给你力量。因为耶利米书第29:11，那边说什么？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幕后有指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指望，只要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我应该怎么做？”你的生命就有指望，你就能够带出影响力。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真伟大，你真伟大，这首歌非常的棒。我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几乎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因为当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我们才看见我们的生命这么样的有价值。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成就美好的事情，他为我们的生命，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愿意为我们来牺牲。你的生命多么有价值。我灵歌唱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内心再次被你来激动。原来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也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原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主，我们要献上感谢，因为你创造了我，你在我的生命的每一个状况当中都有你美好的计划跟安排。 主，我们每一天要呼喊的是主，我们要怎么活能够荣耀你的名。即使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仰望上帝。上帝啊，你要让我们能够活怎么样的活来荣耀上帝的名。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群人，不论我们的年纪多年轻，不论我们的年纪啊多么老，我们都愿意来到你面前，成为众人的祝福。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再次去经历到上帝你在每一个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计划、美好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伟大的神，你是伟大的神，你创造了每一个生命，你要用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愿意被你使用。主，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跟天父上帝说，我们愿意被你使用，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上帝的名。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力量，赐福给我们信心，赐我们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找到意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找到价值。因为你这样的创造，我们是最美的创造。谢谢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愿保护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眼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我们一同来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好，请坐。